Nyāng jī chīmbō tsōrtān nī mī jāng zōng nī mō lōng chīmbō ngāp jā tāwa parkar tāng ngōng chāng tō shīn mō rdō tōmbā tū jī chāng lā shiāng tsar lō hōm chīmbō shīb shā kīng jī tēng jī zū tūp jī wā zir tūr shī hwā rdō shir zāb lāng tāk jī tāng bā xār mzat bā rīng zīng jī mī lāng bā lā shiāng tsar mā wī sāng kīm jīn rū nyāng lā yī kā rī kāng tō zōng bō mō lōng mā nāng bā rā shiāng tūp jī jā wī chen lin zhen zhe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zhe lu hu ji mei zhen jian zhen bo de lai wan pen cuo la ba sheng yi yun den zuo huo yi pan dian jiong ni ren bo qi ren jiu hua de na la ma ren xiang zhe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在讲无常的因道。在无常的因道当中呢，色为种种譬和意而修无常的。这当中呢有中观和别观，再讲别观。别观当中呢讲第二类分类无常观。分类无常观当中，今天继续学习第三合会解别例。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切聚回终究也无常分立，犹如过途各大四常道场中来自异地的数千数万人聚会，此等一切最终也散归各自自敌。现在我等四徒祝仆富天四诸及道友兄弟夫妻等此爱共住，也终究无法不分离。如果蒙利四缘或咒发缘忽然发生的话，就连现在不分离的决定也无有。是故现在聚回载一气的道友夫妻等也是回骤然骤然就分离的，故不着成灰斗争恶欲争吵及大家等，而无长期相处的决定故，信作思念精精瞬间的显现中，许此名相处而护他。如是是为，帕当巴云：嫁人无常，犹如祭司科，不着恶欲争斗当日娃。那么大家希望明白，法则就是聚会法总别离，或者说聚会就是别离的法，别离就是聚会的法性。所以呢，就是任何聚会的法最终都要别离。那么这里举例说明，在各地的佛教大道场实践的大市场当中忽然因缘聚合，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的人聚会在一起，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因缘一散，都各自回到当地了。那么像这样愿聚愿散，在一切聚会当中都有别离。为什么呢？因为是有因缘力在显现，那么因缘消散当即分手，不以任的意志为转移。由此能够推断，像我们这个四徒还有这个祝仆以及这个福天四诸还有这个道友兄弟夫妻等等世间和佛法上的关系，平时相处得很好，彼此慈爱对待等等，心里没有什么隔阂矛盾。但是呢尽管如此，最终也无法不分离。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法性的缘故，任何聚会法必然分离，没有范例，也不可能有放边使得别离性的法变成不别离的。那么这样就从总体上得到了决定。再要认定 这种别离骤然就会发生。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别离的因缘，包括这个四缘、周法因缘，如果忽然发生蒙离的因缘，那当即就要分离。所以呢，就连现在分不分离的决定都没有，决定不下来的。那么这样就知道，不管是道友还是这个夫妻等等，现在在一起聚会，也是呢骤然就会分离的。哎，譬如说我们俩现在在这里，今天是否决定不分离呢？说不定的。我们相处得很好，就觉得肯定不会分手，而且呢我们有缘要长期在一起等等。但是呢，要知道这个并不是凭自己的心愿来定的，而是呢有因缘在支持。哎，它是有为法的法则。如果以宿舍的因缘只能聚会两天，那么到了第三天忽然之间就要分手了。哎，譬如一个人忽然生病倒地，被送到其他地方，或者呢忽然遭遇失约，就分手了，或者呢突然发生什么争吵等等，再也不和会了。那么像这样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呢有因缘力在显现，以这个缘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最终必定分手的。哎，这就要想到目前有这份缘，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忏悔，不要斗争，不要说恶语、争吵以及打架等等。另外要知道，大家不决定能长期相处，很可能突然之间就要分手了，哎，没有几天能待在一起。因此呢，在暂时这一段里面，要好好的对待对方，用慈心来关怀，用慈心来护念。那么这样如理思维无常后，要因法这种的观念，一想到很快就要分手，何必计较一点小事，互不相让，恶语争吵呢？就像这个帕当巴尊者说家人无常呢，就像这个几十客暂时聚会在一处共同生活，那么这个怨已散了，连最亲最亲的儿女等等都要飞到别的地方，从此再也见不到，只是偶尔打个电话而已。哎，可见不会待太久，在暂时相聚的时候呢，不要恶语争斗。再说人生呢不过百年，若干年后都要死了，各奔他处，真的是各奔东西了。要像这样发起珍惜因缘的心，是这样来让我们就是明白，的的确确天下所有的后悔全部都别离的，这就是自然的规律，也是大无常的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没有办法超越，必然出现的，而且必须人人需要面对的，是这样子一个无常的自信。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四课对机解道他。那么普贤上师这样说道，一切对机的持宝也都忠诚道他，也就是昔日行往的城市及寺院的空虚之处，与此等七贤也是有个好的主人，而现在阶段已成了禽鸟的卧槽。例如在天之赤松德赞时期，有黄化的工人建造，并且有五金第二佛做过开光的商业三层抱顶，也突遭祸灾而一日灭尽。法王松赞干布时代，红山供殿犹能堪比森林庙供那样，也是现在连祭祀已不存的话，我等 沉重的物灾及资源如重蓄一半堆着做爱惜有何用呢？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一切堆积的建筑等等终究都会倒塌，为什么呢？这是无常性决定的，无一例外。从前在我们这个国土里面曾经出现过无数的世间的城市以及佛教的寺院等等。那么以寒地来说，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在那么辽阔的大地上，多少城市，多少建筑，多少亭台楼阁，多少街道、平民住宅、王宫、王府等等等等，到今天除了极少数的历史古迹外，一点也找不到了。那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建筑里面都有过很好的主人，他们呢以我所知都特别爱惜自己的家宅等等，认为这是自己的家，那当然费尽心思去经营，哪怕就是堆一砖一瓦一桌一凳一墙一壁等等都费尽心血，但是呢到了今天一个也不剩下啊，那些建筑到哪里去了呢？那么再上推过去，有民国的这个建筑，秦朝的这个建筑，明朝的建筑，元朝的建筑，宋朝的建筑，唐朝的建筑等等，过了若干百年以后，前朝的建筑都没有了，换成了新朝代的建筑，所以呢有所谓的建筑风格。那么多那么多建筑物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是因缘的产物，事过境迁，改朝换代，一批批一批批的全部都清除出去了。尤其呢在这个战乱，在这个灾难等当中破灭了，尤其呢被重新建造了。因为啊过去的主人没有了，新主人有新要求，所以呢就是成就了就有改姓的啊等等。那么像这样不断不断的更替，现在看来按照这个章帝来说，成了这个秦庙的一种卧槽而没有别的了。过去这个地方有个房子，里面有个主人，而且呢他用了很多很多心思制作爱惜经营等等，现在还是这个地方，但是呢已经成了一种废墟，只有几个秦庙卧，没有别的，可见再怎么爱惜也没什么用，最终呢荡然一空，何必看不破呢？成千上万年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房子，最后有几个剩下来了呢？比如天子赤松德战期间，当时要建拉萨商业寺，有这个龟孙作乱，请来了莲花生上师，他们摆降服了后，晚上呢八部龟孙现成人像来建造这个叫做环化的宫教，而白天呢有人来建造，出现了非常非常雄伟的规模，而且呢五经第二佛亲自做开光，就像我们前面讲莲师尊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天突发火灾，商业三层抱地毁于一旦了。那么像这样因缘一到，一点也存不了，它是右违法，哪里有监视的一个执行承载呢？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是由战事的因缘力出现的一个假象，一旦因缘破灭了，遭受危怨了，当下就没有了。再者像法王松赞干布时期红山宫殿建的就像天上的 生理供，也就是三十三天第十天王登柱的那样的殊胜的一个生理供。但是到了今天，连一块地基的石头也没有了，那么雄伟的，那么壮观的，那么不可思议的建筑全都没有了。然后呢，就是反馆之神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拥有的这个房子呢，就像这个巢穴一样，就像这个蜂巢的一小隔离住了一只蜜蜂。而我们得以这几十平方米或者是上百平方米的房子却看得特别特别重，整天不知道擦多少次地板，稍微有个交易心里就执着，哪一个地方稍微有成就马上就要翻新了。像这样这个人啊，非常愚痴，花费大量心血去维护一个毁灭性的法，但是能得到什么呢？我们应该从中觉悟到，也就是说我本人对这样的毁灭法费尽心思的去经营它、修饰它、爱护它有什么用呢？哎，人的慈心总是想让它永远永远好，而且呢越来越好，越来越亮，但是呢这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毕竟它就是毁灭的法，能抱得住吗？那么这里要看到一个长任的心态，就是说在他面前，拉萨商业寺和红山宫殿都是那高大无比的殊胜庄严，而自己的这个物质就是一个小虫洞，而商业寺和红山宫殿尚且毁灭无余，我的这个虫洞还能保持吗？这个时候啊，他心里有个觉悟了。那么通过这样高下做对比，看到最高的都一丝一毫不剩下，而是灭的法，就知道我这个底的根是微不足道，是灭的法。爱中这个灭法有什么用呢？这个时候心里就能射开，也就是说我不再求灭的法了，不再把人生的所有精力都用在这些上面了。再怎么维持它、经营它、打造它，也不过是一个小虫洞，而且就是一个毁灭的法。这个时候他就能开始舍下放下，之后呢追随噶举先德的足迹，确实要如山助东修持佛陀的身法了。那么这里想起明朝莲池大师出家的因缘，有一年这个除夕，他叫妻子唐氏点茶，那么唐氏捧着茶到岸边，结果茶杯破裂了。当时呢大师笑道说，因缘无不善自利，第二年呢就是写了七笔垢的词，就出家修行去了。那么说到因缘无不善自利，就是表明大师已经见到一个世俗思想马上觉悟了，就是说茶杯看起来牢固，可以去擦它敷它，然而呢真能抱住吗？哎，不可能的。它是愿生法，并非无为法，再怎么抱最终也要破裂的。同样所谓的这个家，再怎么经营它、保护它、爱种它，也无有不善之力，必定是要分散分力，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家的表征就是这个物在啊，所谓这个时间的家、佛法的家啊，无非就是房子和寺院两大类。人们不愿意处理，就是因为深深的陷在这两个法里面。哎，譬如地震来临的时候，震区大大小小、豪华建落的所有的房子，在一个时间同时全部倒塌。那个时候，人们都回到了无家状态，才知道 所谓家就是包不住的，非常无常的。那么想这样，如果把破灭的一颗移到眼前，看到堆积的发，也就是人心最爱恋的、最看重的物在，一刹那间全部破灭了，那个时候就会尽心，也就是说这毕竟是包不住的。我经营它干什么呢？我竭力的想保持它、装修它、爱惜它，都是呢干什么呢？它是要破的发，必定灭的发。搞那么辛苦，最终还是塌掉，得不到任何东西，干什么呢？要这样问自己，这一问才知道毫无意义。这个时候就会毅然决然的舍家出家，也就是说我本人要寻求坚固事业，出了解脱的法道，再没有第二条路了，完全定下来了。那下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由此信作思念，我要像噶举仙德的传记那样，舍离家乡，去住异地，洞穴为居，夜守为游，瞬间一失名与善之后，对心欲发，发欲拼，拼欲死，死欲干涸自喝的觉悟嘎当是一法，需要做个彻底的从内心里思维。大家需要明白，有这种对于无常的甚至认定，得了生界后就会发生心态上的转变，由此呢就有专心的做法。那么这里由此以下就说明这个问题，这是有力气上的民间而发生心态上的改变啊，所以呢以由此一次来做连接。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想，家是包不住的，庙也包不住的，经营时间和佛法的硕士没有意义，那会一条生命当中的最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舍去生法。因此呢，我要像噶举仙德的传记那样做得彻底。怎么做彻底呢？大家注意，大家一定要明白，要记住，要这样随分的修持非常重要。要做到的就是这几句话：首先背离家乡，去住异地，就是说在环境上呢要弃离家乡。为什么呢？因为啊，家乡或者根基重的家庭，那就是烦恼的发生地，在家里会产生贪嗔痴等等，世间法都从这里发生，待在这里会深深的陷在水深火热当中。因此呢，首先要舍掉家债，不舍家就没有办法一心修法。那么接着想，也就是说我本人要舍去的就是异地他乡，之后呢远离复杂的社会环境，入到自然环境当中，因此呢要去住山，选择一个清净山林中的洞穴，也就是洞穴为居，夜兽为友，舍离人群，跟这个夜兽为伴。那么接着呢，对于这个衣食名誉三大件尽量顺见。那么其中这个衣服能够过身就行了，吃的能够过腹就行了，就像这个金梅郎吧注释，吃一点脏吧，喝一点树皮煮的水就可以了。从尊者的传记里面就能看到，的确身无长物，只有极少的自身用具，别的什么都没有，就像这样子。那么名誉方面呢，要远离人群，不必在人堆里面整天受人恭敬、吹捧赞叹等等，自己也云里雾里去了，不晓得有几斤重了。 所以呢，必须要远离人群，必须断除单作名语的这个分别念，否则就是受到人们的恭敬和吹捧赞叹等，那自己彻底就是单作世间法，尤其是这名理等等上面，这样的话呢，自己完全就是说原作世间八法在混世之而已，那自己的这个修行呢没有进步，甚至绝对会有退步等等的严重的问题出现。那么像这样就叫做瞬间一世名誉三者，那么这些都做到了，环境转变了，意识受有伤也降低了，名誉也不要了，远离了这个人群，那么杰作要干什么呢？哎，对于嘎当是以彻底的奉行，没有别的。注意啊，这里彻底就是指程度。怎么彻底奉行呢？就是不杂别的。譬如心一语发，就不以其他非法。非法包括无以享受现代的生活品质，杂乱的思想言论等等各种世间罪修，全都是非法。哎，凡是以求现世法来世法为目的的这一套都叫做非法。那么对于这些全部弃立，一心修解脱道，修道地和灭地为内涵的圣法，这个就叫做真实的心与语法，它的纯粹性表明100%，这个叫做彻底的一，其他的一点不占。那么一语发移到什么程度呢？这里讲一语平，也就是穷到底。哎，不是现在一语穷，过一会儿又一语富，现在稍有知足，心头妥心，过一段时间又贪婪的不得了，又去追求什么衣服啊、饮食啊、校车啊、电器等等，享受高品质生活啊，这样是不会修成佛法的。所以呢，在一语拼上要彻底，硬是行头陀的难行。那么一语穷一到什么时候呢？那么这里讲一到死。哎，不是这百年不敢太放肆，应该苦心苦心，但百年以后有了身份，有了名望，口称伶俐，能说法，而且呢途中众多建大事业，那个时候就可以放松放松了。我就不欲以穷而欲富了，不是这样子，一直到死之间都要受着这个原则，这才是彻彻底底看破放下的状态，一心一意全精神投入到这个修解脱道上面，是这样的一个修行人，这样的一个又一吃苦的人，才称之为真正的修行者，才叫做真正的这个修行。所以呢，就是一穷一到什么时候呢？一到死，死之前都要受着这个原则。那么一与思一到什么地步呢？那么这里讲一与干涸之后，就是说就连死的情况也舍掉，而不去管它了，这个叫做一心专注的一语法。哎，总之以第一句为重要。那么像这样，我要做个彻底的100%的，在这个原则上没有任何掺杂，一心清净，一心在法上面，这样做就是真正的出家为法，心理思维不再口谈笔写，二是呢真心的考虑，慎思熟虑，为了生命的大义，为了解脱成佛，为了利益众生，就像我要选择这条路啊，再三的思维，端定下来，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啊，是这样来，这个需要了解。这都是呢修无常而出来的一种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必须从无常观上面下手，才有这样彻彻底底看破放下，干干净净的，而且就是一心清净，一心专注在法上面，日日夜夜精进的文思修行等，就在这个上面会出现。所以呢，这个无常观的修法太重要了。那么接下来继续讲啊，第五课，从告诫堕落。那么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从告自为，勇猛自私，亦是无常的。例如丁生王是助灾四大部洲的金轮王，而且法占道统于33天天界，与天王地士同作一殿，占阿修罗令人退却，也终堕地上，助于未得满足而死。那么意思就是说，崇高的地位和勇猛的势力也是因缘所现，那么福德丧失的时候就会怀迷一空，堕落下来变得非常非常可怜，所以是不可靠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普贤上师这里首先要从缘到经去认定这个问题，看到真相，其次呢知道世间人们羡慕的地位、权力等等都不可靠，之后呢，一心求无上真等觉果位。那么这里举一个例子，从缘故说起。当时呢，丁生王有很大很大的福德力，能自在的驾驭四大部洲，成了这个金轮王。所谓的普天自享，莫非王土，率土自宾，莫非王臣，就是妙书他的地位和他的力量。然而呢，他的心不满足，一直上到33天，把天界都怀摄过来，而且呢，跟这个第四天王分坐一个座位。他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呢，能打退修罗，但是最终掉到地上了，在各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当中失去了。从这个公案能明显的看出，那么高的地位最后都掉了下来，那么有势力最后变得一无所有。可见这个世间的地位、世间的权势不可靠，是这样来需要观修大无常的法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具体的看看这个丁生王的传记，非常真实的故事。那么佛经当中讲，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一切，在这个阎浮提呢，有一位大王名叫取沙利，统领天下84000小国。当时呢，国王殿上忽然生了一个豹，形状呢像剑，境界清澈的，也不疼痛。后来呢越来越大了，乃至像这个护瓜那么大，就劈开来看，得到一个童子，非常端正，干青色的头发，紫金色的圣像，就召来相师们给孩子赞相。那么相师们呢赞叹了后，对国王说，这个孩子有福德，雄姿奇特，一定会做圣王，统领四方疆域。由此呢给他立名为定圣，从这个国王定当中生出来的，所以叫定圣。那么这个王子渐渐长大，因此德相十分的显著。那么国王呢就把一个小国奉给他。后来呢大王得了重病，诸小王们都来看望，当时呢已经无法救回，于是呢就驾崩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祝福愿望共同来到丁山这里，都齐白说，大王已经驾崩了，祈愿您能够继嗣国位。那么这个时候丁生回答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大王的话，要让是天王天和第十天来应接受位，这样我才登基。他就马上这样发了誓，立誓完毕了，是天王当即下来了，各自拿着盛满香汤的宝瓶给丁生王灌顶。那个时候呢，第十天王也持着宝冠给丁生王戴上，之后呢呈扬赞叹。那么诸王再次全请丁生王应前往大国王所治理的国度。这个时候丁生王又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大王的话，国家应当影响我，而不是我前往国度。刚立誓完毕，大国中的所有的宫殿院令鱼池等等都来叩向丁生王。而且呢，金轮宝、百香包、干马宝、玉女宝、圣珠宝、滇藏城堡、滇兵城堡等等也都前来集合，现在丁生王面前。从此呢，丁生王统领是天下，坐落专人王。那么有一次丁生王在过节当中巡行，见到这个人民开垦荒地耕耘种植，就问大臣说，这些人想干什么呢？大臣回答说，凡是有身体就要有食物来养活，所以呢他们就是种稻谷想延续生命。那么国王立即发誓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呢，应当出现自然百废应试，使一切人民得以抱住而无饥渴。他这样发愿，作愿完毕，很快就有应试出现了。那么国王再次出游，见到这个人民放置，就问道，做这个干什么呢？旁边的人回答说，虽然能得到自然的应试，但是呢没有这个妙意衍生，所以呢就是他们呢放下自步来做这个服饰。国王又马上立誓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呢，应当有妙意自然出现，施于万民，使他们无有贫乏。作愿完毕，随即各种树上都生出各种不同颜色的妙服，所有人民都来戍边取衣服，而且呢取之不尽的。那么国王再次出游，见到人民在制作乐器，国王又问道，做这些干什么呢？旁边的人回答说，一时已经充足了，还缺乏音乐娱乐性情，所以呢做这个乐器，想以此来娱乐生活。那么国王又立誓说，如果我有福德应该做国王的话呢，各种妙好乐器应当自然出现。作愿刚刚完毕，随即若干种乐器都悬挂在树的枝头上，需要的人从树上取下来演奏，而且音声和雅，唱乐的问到音声的人无不心情欢愉。那么丁生王以自重的德行祈求万善，干得天降奇宝周边过节。丁生王问诸臣说，这是谁的功德呢？那么诸臣回答说，这是轮王的功德，也是那国民的福德。那么国王又立誓说，如果是人民的福德，珍宝应当普遍降下，如果独是我一任的功德，一任的福德，珍宝应当全部降在宫内。作愿才完毕，其余处都听之 奖宝，只有供典里连续七天七夜不断地降下珍宝。那丁生王在阎浮提以无语自喻，而经过八万四千年，那个时候呢，由这个夜叉在殿前出现，高声唱道：“东方有国民富婆体，国土丰乐，快乐美好，无与伦比。大王可以去那里有关。”那么丁生王立即允许想巡行必过。于是呢，这个金轮宝开始运行，在虚空当中行进，群臣七宝等等都随从轮宝。到达彼国后呢，东方诸孝国王全部前来朝觐庆贺。轮王在那里以无欲自喻，经过了八亿年。那么夜叉又唱道：“西方有国民去也利，也很快乐，轮王可以到那里去又上。”那么国王当即答应，即使王有彼土，在那里呢殷实受用，享受富乐，经过十四亿年。那么夜叉呢又唱道：“北方有国民玉丹月，国土平安丰裕，人民兴旺，国王可以到那里去？”那么轮王当即前往，住在里面，精进的享用，赏等无余，经过十八亿年。那么夜叉又说：“有是天王处，他的富乐难以衡量，国王可以有关。”那么国王和群臣以及呢侍中兵乘坐虚空上升，使天王天远远见到，都怀着恐惧，集合病中出来抗拒，但是也招架不住，只好返回居处。丁生王在使天王天悠悠享乐，经过数十一年，那么心里又想：“我要升道立天，在天宫当中享乐。”就和大众在虚空中上升。当时呢有五百仙人住在这个须弥山腹部，轮王相骂的石鸟下落了，误击仙人们的身体。那么诸仙互相问：“什么缘故有此现象呢？”当中有个智慧非常圆满的智者对大众说：“我听说这个丁生王想上升到三十三天，一定就是他的相骂辣得不禁粉。”那么仙人们愤怒，就解圣咒，使丁生王和人中都住在虚空当中，无法运转。那么丁生王知道情形，就立即发誓愿说：“如果我有福德，这些仙人们都要过来承受我，听我吩咐。”那么这个轮王的福德特别广大，赶着五百仙人们纷纷来到转轮王身边，有的来就是扶车轮，有的来就是加马车，共同上至天庭。还没有到达的时候，远远看到天臣，名字叫快剑。城墙的这个颜色交界的又是高线的，很壮观，特别殊胜。那么快剑城呢有1200道门，那么诸天部位都关起门来，做了三重铁关，而丁生王的兵毫无畏惧，直接取景。当时呢就是转轮王出来号叫脆响，张弓扣弹，1200道门一时间全部打开了。第四天马上出来跟这个丁生王相见，因而呢请他入宫，分班座坐镇天庭。那么天帝和人王相貌一样，最初见到的人都无法区分，只是呢以眼睛动得快慢知道他们的差异。也就是说，天帝的眼睛转动的慢，而这个人王 眼睛转动的快，标明天地福德较大。那么当时这个专乐王在天上享受无欲自乐，经历了36代天地王朝，最后的这个帝释那就是大迦叶。那时候呢，阿修罗王兴兵上天跟这个帝释决战，帝释不敌，退军如尘了。当时丁释王再出来吹着号角，张弓扣弹，当时就把这个阿修罗王击落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丁释王自己就想，我有如此用力，无人与我相等，现在还和帝释老爷工作干什么呢？不如把他杀掉，独霸为快。这个恶心刚生起来，立即就躲到了人间，在他的宫殿前衰弱困顿，快要死去了。这个时候人们问道，如果侯氏的人问丁释王是怎样名众的，该如何回答呢？丁释王答复说，如果有这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丁释王是以贪心而死，他统领四大部洲41年，七日连降正报，以及在十天王天33天称霸为王，但是他的心还不满足，以此而导致坠落，让大家如此做回答。那么下面普贤上师又这样讲道，现在我等所见的法中，已是国王政教公助的总科及地方官等，犯惧畏权及名利者，藏珠比装矿的一个也没有，群年给别人盘信的法官们，也多见今年要睡在监狱里，因此以无常之权势有何用？那么意思呢，第二步呢，要把眼光呢放到金钱的势力上面，确认到地位啊权势一个都没有用，从而呢改变方向，求真实的过位。那么我们自己能见到能听闻到的一个上面去做观察，这就比较来得快。所以这里讲观察我们能见能闻到的事，做到很高的官位，有权有势有名有利等等的，这些会发现常常在那个状态里安住的一个也没有，总是过后就退掉了，降下去了。那么当今时代非常明显，譬如今年选举一次，一个半子过几年就套台出局，没有权势了，或者呢就是各种高层人物几年以后就退下去等等可见这都是呢有因缘力暂时一线，不要迷恋。有这个观察会发现，新年啊四金抓怀民性的权势有什么用呢？这是一种愚痴的心，所以要放下。那么下面这样讲到，是故新作四年，恒常无衰无坏，而成为诸天在内一切众生普应供养的无上正等正觉智慧。我要修的是这样的无上智慧，如是思维。那么普贤上师讲，接着要想到我本人现在要在法上取一个常事，没有衰损，没有事坏，成为包括诸天人在内一切天下众生因功处的无上圆满真等真觉果位。我要修的就是这样一个无上之果位，自己心里要起这样的一个观念，然后呢就在这个状态里面去如理思维做观修，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引导，按照这一跳一跳下来做观修的时候呢，确实这样金刚句的力量，普贤上师的智慧就感觉不可思议，他的心法他的这种加持力自己可以借过来，自己可以 融入到自相续当中。所以希望道友们呢再接再厉，要做这样的抉择观察，然后呢就是如理思维观修，这是对大家当下当下在心的中央种下真正无常观而修清净三法的一个因缘。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普贤十大愿望应持下道归寂了做普皆回向。
我以道